充满在我们的心里，你的圣灵借着你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更新与翻转的工作。虽然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艰难，但是主，你在这个时代仍然是一位掌权的主。求主施恩怜悯，保守我们在你的恩典中长进，也保守我们在你的恩典中能够站立得稳。主啊，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磐石、山寨、盾牌，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吸引我们的眼目来仰望你，来仰望你这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仰望你这位在十字架上征服撒旦权势、黑暗权势、死亡权势的主。求主你今天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昨天我们不是那个，不是我给你的那个，对，不是那个，对不起，我们现在很受这个现代化的限制，不是我给你的那个 file。对不起，这个对了，我们现在很受这个现代化的限制，我以前讲到的时候不用这个东西，结果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太太劝我要使用这个，结果我不会使用，一用起来就很麻烦。但是呢，这个也有一些好处，因为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不带圣经，就把经文打到上面去，大多数还是带圣经的。而且呢，这个好处就是字很大，我就看圣经不用戴眼镜了。现在也是一天一天的在老，眼镜一天一天的在不管用。所以感谢主，我们把昨天的信息再温习一下。昨天我们说到什么不是十字架？ 任何和基督、基督的十架救恩无关的东西都不是十字架，所以不要把十字架庸俗化。今天我们看到世上的人说他们这个也是十字架，那个也是十字架，那和十字架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十字架也不是我们今天看见的一个形象，十字架是一个真理的系统。所以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 The message of the cross， 十字架的道理是一个真理系统。所以任何和基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没有关系的都不是十字架。基督徒信仰中、生活中所有那些负面的东西、诱惑、试探、罪的后果、家庭成员、复杂的同工关系，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是十字架。我明天要特别的讲，在家庭中、夫妻之间、同工之间，十字架到底意味着什么？什么是十字架？你到时候就明白了。十字架包含着为主受苦，明天我们会特别讲到这个受苦的这个例子，或者今天晚上我们都会谈到。但是不能把十字架和苦难划等号，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充满了苦难，火灾、地震、大水、疾病。我最近一年里边送走了四位差不多40几岁的弟兄姊妹同工，送他们回天家去，都在非常活泼有力的年龄上。我想最近又有几位要送他们回到主那里去。所以疾病，但是不能够和十字架划等号。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十字架的道理，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智慧和能力。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福音真理的核心。这些都是要特别记住的。我们要照神在圣经里完备的启示，弟兄姊妹，照神在圣经里，不是圣经之外。你在圣经之外绝对没有办法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办法认识他的十字架。所以一定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完备的规模来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真理。所以认识他，传讲见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责任，最重要的责任。所以了解了这些之后，我想我们就可以在今天这个世代为主站立得稳。今天我们要讲耶稣基督，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主耶稣基督的必须。必须就是说不能改变，一定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做的事情。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我们看到，从此耶稣基督就指示门徒，从此耶稣基督就指示门徒，他必须，注意这个字，弟兄姊妹，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这个必须虽然只有一个，但是管着后边的四项内容。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他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他必须被杀，他必须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21节，马太福音的21节，马太福音的一个中心、一个转折点。马太福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其中有两处讲到从此耶稣成了马太福音的两个转折点，也是划分马太福音的这个结构的很清楚的 一个界限。第一个出现在四章十七节，前边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得胜试探，圣灵充满。圣经说从此耶稣开始传讲神国的道，从那个地方开始一直到16章21节，这长长的一段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教训人，教训人天国的道理，赶鬼医病，借着这一切向人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当他向人证明了这一切之后，下边说到从此耶稣开始指示他的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必须被杀，必须从死里复活。十字架被主耶稣基督清清楚楚启示出来，启示出来。今天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里边来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必须。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马太福音16章13到23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起来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在这一段圣经里边，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耶稣基督。十字架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必须。第一个方面，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前面看见那个经文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因为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不是任何人的必须，而是这位永生上帝儿子的必须。第二点，因为基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不是指前边的彼得，虽然现在解经家们在这个事情上有很多的争论，特别是天主教一定要把彼得解释成这磐石，因为好把彼得这个任命为第一任教皇，使他们的教皇统系合法化。但是这磐石指的是天父关于他儿子的那个指示，以他儿子为中心的那个指示。所以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第三点，因为十字架是父神旨意的中心， 所以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了解了这三点，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我们看第一点，因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该撒利亚腓立比在以色列的最北边、最北端。去年二月份的时候，我和一些弟兄姊妹到圣地去考察，好多圣经里的地方，我们整天在读，从来没有到那边去过。去了之后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也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地方。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些经文。耶稣基督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从以色列的最北端该撒利亚腓立比开始往南，一直往耶路撒冷去，一直往耶路撒冷去。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耶稣基督必须让跟随他的人来了解、来明白他是谁，这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世人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很多不同的描述。包括今天也是一样，人说耶稣基督是一个宗教领袖，是一个宗教的创始人，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导师，很多的名称来描述耶稣基督，连他们自己描述的东西他们都不会相信。有人说耶稣基督是一位道德导师，你相信耶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导师吗？一位伟大的导师意味着什么？道德导师意味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诚实的。如果他说的不诚实，你不可能说他是道德导师。你相信他说的话是诚实的吗？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宣称自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你相信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他如何在你的眼中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导师？所以人对耶稣基督根本就是一个很混乱的了解。但是耶稣基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你们这一些要跟从我的人，这就非常重要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跟从的主是谁吗？真的了解吗？因为当时的门徒是不了解的，当时的门徒不知道他们所跟从的主是谁。从后面的经文里边你看得很清楚，当主耶稣基督问了这样的话之后，这是很伟大的问题。弟兄姊妹，圣经中有很多很伟大的问题，不一定都是耶稣问出来的，有可能是通过别人的口问出来，但是这些答案如果你了解了，你对我们的信仰就有了很好的了解和掌握。像这个创世纪第三章那里一开出有一个很伟大的问题，当人犯罪堕落之后，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亚当夏娃听见神的声音就怎么就躲避，然后神问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我就躲避了。”你在哪里？这个问题实在是非常非常伟大。我们的上帝无所不知，不可能不知道亚当在哪里，不可能不知道。就像我这个对我儿子一样，我儿子犯了错误之后，小的时候摔了一只碗呐，摔了一只杯子，马上自己就跑到楼上去。跑进他的房间，躲在门后边去。我走到楼上去，轻轻地走上去， 我明明知道他在门后边躲着，我还是问，我说儿子你在哪里，免得他被我吓唬到。但是神在这里不是吓唬亚当，你在哪里这一个问题里边已经包括了对许多真理的启示。人原来和神同在，结果犯罪堕落，已经进入了一个与神隔绝的状态。你知道你在哪里，然后神也借着你在哪里启示出了他自己对人的怜悯和一个救恩计划，下边你都会可以看到。所以非常伟大的问题，就和圣经在这里说的是一样，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另外一个问题是借着摩西的口问出来的，又启示出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理。摩西被神差派要到埃及去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摩西说我是什么人，我到哪里去，人怎么看我。然后神就说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派你到哪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下拯救出来。摩西就说如果他们问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神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他们。然后神就借着摩西的问题启示出他的名字来，我是自由拥有的。一个问题就带出了一个完备的一个真理。还有一些问题像这个，你们说我是谁，如果回答了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位格，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工作都可以向我们显明出来了。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像比拉多问的真理是什么，如果你回答了这些问题，对我们的信仰就很了解了。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问题回答的好不好，非常的好，非常的完整。你是基督，你是受膏者，你是弥赛亚，换句话说你是受膏者，你是弥赛亚，你是基督，这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彼得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他是受膏者，为什么他是弥赛亚，受膏为什么。神要膏抹一个人从来不是没有目的的，从来是为着一个伟大的使命，一个特殊的使命来膏抹一个人。所以这位受膏者到底是为了什么，彼得不懂。但是因为这是神的启示，他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一句话里边把耶稣的位格、耶稣的使命都启示出来了。所以我们的主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弟兄姊妹注意，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启示，为中心的启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谁，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但是这句话里边已经把他十字架的必须讲得很清楚了，因为他是基督，因为他是受膏者，因为他是为十字架而来，为十字架受膏抹，为十字架受神从天上的差派，所以十字架是他的必须，是他的必须。第二点，因为基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就是前面那个关于以基督为中心的启示，天父关于他儿子的启示只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磐石上。所以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他必须用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把教会买赎回来，他必须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把他的百姓从罪中救赎出来，这是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目的。所以为了教会的缘故，弟兄姊妹，为了教会的缘故，十字架成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必须，必须。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地方解经有很多的不同意见，有的人说，因为彼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后边是磐石，磐石和石头，但是这是两种不同的石头。前边的那个石头是小石头，后边的磐石是大磐石。前边的那个彼得是阳性的名词，阳性的名词，后边那个磐石是阴性的名词。有人说那这是一样的，但是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这是指着前边天父对他儿子的那个启示来说的，那个磐石，主耶稣基督要在那个磐石上来建立他的教会。阴间的一旦教会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磐石上，以那钉十字架的基督为中心的那样的一个启示的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下面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权柄，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不是说使徒们有这样的能力，圣经在这里特别是原文的意思是，你们在地上，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已经捆绑。后边那半句是完成式，在天上已经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已经释放。我们之所以可以捆绑和释放，是因为神在天上已经做成了这样的工作。所以下边说，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这句话，你们说我是谁？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又是天父指示你的。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又说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这句话不是很矛盾吗？但是如果照着下边的经文来看，门徒按照他们当时对基督的了解，如果去向人传讲一位他们所了解所认识的基督，那将是对耶稣基督一个极大的误解。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所传讲的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呢？想一想看，是神所启示的那位基督吗？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吗？如果不是，你所讲的基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呢？想一想看。所以耶稣基督深知他的门徒当时对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认识，一旦照着门徒的那个描述，按照门徒的本性所描述的基督去传讲，那个基督将是误导人信仰的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下边的经文你就看出来，主耶稣基督说这句话是何等的重要。第三点，因为十字架是父神旨意的中心，所以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主耶稣基督的必须。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从此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呢？这个词指的就是天父把他儿子的工作、使命和位格清楚地启示出来之后，当主耶稣基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之后，从此耶稣开始把他的十字架向他的门徒清楚地讲出来。虽然这一句话里边你没有看见十字架这几个字，但是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经文却是对十字架一个最完整的一个描述。耶稣基督十字架最完整的描述包括了四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字是必须，是必须。有一位解经说，解经家说这是上帝永恒旨意中的必须。 谁都不能改变的必须，连耶稣基督自己都不可以改变。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最后不上十字架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神在永恒中所定下的必须。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后边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温室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后边的四项内容跟在这个必须后边，跟在这个必须后边，所以必须管着后边的四项内容。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从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往耶路撒冷走，这样的一条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要对这条路要特别的有所了解。我们在圣经里边看见十字架的道理，我们没有看见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我们说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所以耶稣基督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这条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路，走向十字架的路。所以走十字架的道路是必须的，目标方向非常的清楚，不能够往西，也不能够往东，而是要往耶路撒冷去。必须受苦，长老祭司长温室许多的苦，这些是十字架的内容，必须受苦。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苦难，昨天我已经讲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所有的苦都是救赎性的苦难，他所受的鞭伤是为我们得医治，他所受的刑罚是为我们得平安，所有的苦都是救赎性的苦难。但是我们这些门徒背着十字架跟从主，也会为主为福音的缘故受许多的苦，也会受苦，有可能，有可能，但是我们所有的苦都是代价性苦难，为福音付代价，为了爱耶稣基督的缘故所受的苦。但是这也是十字架中的内容，并且被杀，必须被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单单是为了受苦，不单单是为了教训，为了行神迹，为了医治，为了赶鬼，这些东西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和焦点来在那里展开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为了受死，是为了钉十字架，所以必须受死。但是弟兄姊妹要注意到十字架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了，因为我们常常理解十字架只理解到耶稣基督受死，受死好了，到死为止，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讲他的十字架从来都是把他的复活也包括在一边的，十字架如果不包括复活，十字架就全然没有意义。所以当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是在讲耶稣的死，不是只讲耶稣的死，保罗是站在一个复活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的死。没有复活，耶稣基督的死全然没有意义，没有耶稣基督的死也绝不可能引向复活。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十字架的一体两面。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一节经文里边讲了他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必须受苦，必须被杀，必须复活，十字架完整的内容都包括在这里边了，包括在这里边。在福音书其他的地方我们看见很多这样的必须，如果你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会了解到圣经在好多的地方都讲到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必须。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都必须应验。 基督这样受害，岂不是必然的吗？是必须的，必须的。然后在约翰福音那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取蛇，人子也必须，也必，就是必须的意思，同一个字，同一个字，照样被举起来。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必须。但是当主耶稣基督说完他的必须之后，下边我们就看见，刚刚还在那里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的那位彼得，刚刚还是领受天父上帝启示的一个器皿，刚刚还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就是这样的一位彼得，当耶稣基督刚刚宣布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受苦，必须被杀，必须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在彼得的那个脑海中马上就有了耶稣基督的那个十字架的一种恐怖的画像，和他所理解的耶稣基督已经有了一个极大的冲突。他所跟随的这位耶稣一定不是一个要去钉十字架的基督，他所要跟从的这位耶稣在他的想象中应该是一个大卫的子孙来到世上来恢复大卫帝国辉煌的一个弥赛亚，而不是一个要钉在十字架上自己受苦受死受咒诅的人。当耶稣基督说他必须，彼得的反应是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耶稣说他必须，彼得说必不，耶稣说必须，彼得说必不，发生了什么事情？拉着他劝他说，我们的中文圣经啊，有时候很容易把那些很强烈的字眼翻译得非常的温和，拉着他，拉着他这个动作在原文里是一个很粗鲁的动作。耶稣基督带着门徒一直往前走，当他说完他的十字架之后，彼得上去把他拉住，怎么可能，怎么讲这种话？然后那个劝他说那个字当然也有劝勉的意思，但是圣经中使用这个字最多的是斥责。耶稣基督斥责那些污鬼用这个字，耶稣基督斥责门徒，斥责雅各和约翰用这个字，但是这个字现在彼得把它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实际上是责备他，主啊，万不可如此，主啊。所以有一位解经家说，如果你称呼主的时候一定后边不能带不，看到没有弟兄姊妹，你称呼他为主的时候后边不要说不，除非你是他的主，你才可以对他说不。但是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这个转过来也是一个很强烈的字，我们的中文圣经看不出来，实际上带着一种很厌恶的气愤的甚至是愤怒的那样的一种感受，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耶稣基督没有说，彼得，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耶稣基督依然以彼得为要跟随他的一个门徒，但是他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刚刚还是一个领受天父上帝启示的器皿， 现在成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绊脚石。这个反差是何等的大，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十字架这里。如果耶稣基督不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不说他的必须受苦，必须被杀，彼得还是一直很顺利的跟着耶稣，等着耶稣基督真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之后，他们每一个跟从的人都可以得一点这种那种好处。你记得那些门徒在主跟从主耶稣基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都要求了些什么吗？弟兄姊妹都记得吗？当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刚刚启示过他的十字架，刚刚讲过他的十字架，他必须去耶路撒冷去受羞辱，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羞辱他。然后两个门徒怎么样？跑到耶稣那里，愿你成就我们向你所求的。耶稣说，你们求什么呢？要什么呢？让我们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看到没有？你当了总统之后，不要让我们到白宫做办公室主任。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彼得也是一样，彼得也是一样。当彼得跟从主的时候，问耶稣说，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了，我们能得什么呢？这是彼得说的话，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所以他们所想跟从的主不是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而是一位政治的弥赛亚，要来恢复大卫帝国辉煌的弥赛亚。当十字架出现的时候，这个彼得原来是领受天父上帝的启示的器皿，现在变成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绊脚石，成了撒旦的工具，成了撒旦的工具。十字架一出现的时候，真基督徒、真门徒、假门徒就分别出来了。那渴慕十字架的，愿意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愿意为主而活的，那是真门徒。那些逃避十字架的、恨恶十字架的，那是假门徒。当十字架出现的时候，真教会、假教会就区分开了。以十字架为中心的传讲、见证、活出十字架真理的，那是真教会，否则就是假教会。十字架是分水岭，是试金石，是标准。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耶稣说，撒旦推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撒旦没有比撒旦更盼望耶稣基督能够在十字架的事情上彻底的失败。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伊甸园里边，当上帝来宣判的时候，已经把十字架向撒旦讲得很清楚，我要让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让你的女人的后裔和你的后裔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什么意思？女人的后裔在十字架上彻底征服撒旦的权势，虽然他自己也要受伤。撒旦非常的清楚知道，当耶稣基督一旦上十字架，他被丢入硫磺火湖的结局就已经彻底不能改变。耶稣如果不上十字架呢，上帝根本就没有理由把撒旦送进那永远的黑暗里去。所以真正要拦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还不是彼得，乃是彼得后边影响他的那个恶者。所以我们的主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一边，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什么是神的意思？什么是人的意思？彼得所想的都是人的意思，要一个政治的弥赛亚，没有十字架的基督，跟着他到时候可以得一些好处。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必须。所以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不想神之所想，你不站在神的一边， 你想人之所想，你站在人的一边。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知道，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必须是天父上帝旨意的中心。希伯来书第十章五到十节我们看到，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呐，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愿意这个字和旨意这个字是意思很接近的，但是前边在那里又加了一个不，加了一个不，不愿意就不是你的旨意，你这样理解就比较容易了。神那祭物和礼物不是你的旨意，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哪，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那时我说，神哪，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都已经记载了，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刚才我们念到的摩西的书、先知书、诗篇，所有指着耶稣的话都必须应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这段圣经是从这段圣经是从诗篇第40篇6到8节引过来的。6到8节那个地方只有一点点的不同，因为希伯来书是从这个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七十士译本译过来的。七十士译本和希伯来文圣经之间有一点不同，但是既然圣灵允许新约的作者大部分从七十士译本中译过来，我相信那个译本也具有和希伯来文圣经同等的权威性。这里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奥秘我们不懂，但是既然新约圣经是这样的来翻译来引用，我相信是有这样的权威性。但是那个地方不是说你给我预备了身体，而是说你为我开通了耳朵。如果你去看希伯来文圣经，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和合本，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为我开通了耳朵，这个地方是预备了身体，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是觉得这里边有很深的神学含义，深的神学含义。开通耳朵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奴隶在你的家中，过了7年你要释放他。如果他不愿意离开你的家，他爱他的主人，他爱他的主人，他愿意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他的主人，在这里侍奉他，顺服他，爱他。那这个奴隶你就要把他带到门框旁边，然后把他的耳朵贴在上边，在他的耳朵上边打通，做一个记号。这一个记号就是顺服的记号，就是一个委身的记号。所以希伯来圣经那里告诉我们说，你开通了我的耳朵，那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的顺服。顺服是为什么呢？顺服是为什么呢？腓立比书第2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从顺服到预备身体，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很深的十字架的道理。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哪，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下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圣经在这里特别加了一句，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实际上都是神命令摩西去献的，可是又是神所不喜欢、神不愿意的，又是不在上帝旨意中的，到底是为什么呢？ 律法的献祭实际上是在预表着一个更伟大的献祭，指向一个更伟大的献祭。所有的那些以色列人的献祭，年年的献祭，天天的献祭，如果没有那一次十字架上最伟大的献祭，所有前边的献祭都没有意义。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出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用十字架的献祭超越一切的律法意义上的献祭。所以第十节说到，我们凭着旨意，凭神让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旨意，凭上帝永恒旨意中的必须，我们凭着这个，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个地方就讲到我们的成圣，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讲的内容。我们成圣也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靠着主耶稣基督这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经文里边，你已经看到什么是天父上帝的意思，什么是人的意思。但是彼得不体贴神这样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以至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就成了拦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绊脚石。这值得我们今天的教会，值得我们今天的传道人，值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对十字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是高举他，传讲他，见证他，活出十字架的真理，还是逃避他，厌恶他，扭曲他，非常重要。如果你是传讲见证活出十字架的真理，你是有福的，你是耶稣基督的真门徒。如果你是恨恶，你是逃避，你是扭曲，那你就是可咒诅的了，可咒诅的了。圣经不但在新约里边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他的必须，是天父上帝的旨意的中心，在旧约里边，以赛亚书53章10节，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神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然后在加拉太书里边，我们也看见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都是照父神的旨意，定义压伤，父神的旨意，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在我们很熟悉的这个主导文里边，我们看见一句话，看见一句话，我们基督徒差不多都会背主导文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如果你了解了，你就知道主导文在说什么了。我们以为主导文，现在我们因为这个习以为常了，每天都在念，念来念去已经念不出它的意思来了，已经有点像和尚念经了。你想一想看，弟兄姊妹，当你去念主导文的时候，你真的去想过主导文在说什么吗？想一想看。有时候我自己跟着大家一起读，读完了我说我在读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神的旨意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看了，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是神旨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的必须，他的旨意现在在马太福音中出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他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在克西马尼园里边，我们的主祷告中又一次看到一模一样的字，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字，盖内塞托塔塞勒马苏，一模一样的字。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但是我们的主是一位要照父的意思，不照自己的意思的主。那个地方并不是说我们的主和父有不同的意思。弟兄姊妹，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千万不要理解作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要改变神的必须，要改变神的意思，他有另外一个意思，不是这样的。耶稣在这个地方说这样的话，是要表明他的顺服，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第二次又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现在你读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明白我们的主祷文是什么意思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随着十字架的大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全，成全在地上如同成全在天上。你在天上，在永恒里已经定下了这样的旨意，这样以十字架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旨意，没有人是可以改变的，谁都不可以改变。这个苦杯我们的主必须要喝。我们总是在杯前面加一个苦，我现在也已经习惯了，实际上那个杯不是一个苦杯，加一个苦不能说明问题。你在天上已经永恒中定下这样的旨意，主啊，父啊，我愿照着你的旨意在地上来成全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根据前边的这些经文做一些结论。第一，还是前面的几个内容，因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因为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你是弥赛亚，因为你是受膏者，你是神的儿子，所以十字架是基督的必须。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必须被杀，必须从死里复活。必须，谁都不能改变，连天父自己都不会改变他的必须，神的儿子也绝不可能改变他的必须。任何人企图改变神的必须，改变耶稣基督的必须，都会被斥责为撒旦，因为他是撒旦的工具，受了撒旦的影响。因为教会要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么大的救恩，就是为了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使他的教会在磐石上被建立起来。所以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的教会，我们有时候真的看不见我们的尊贵，我们看不见我们的尊贵，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也看不见我们的尊贵。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这些人，这些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在创世以前，在世界被造以前，神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我有时候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主啊，我们怎么可能在你的眼中有这么尊贵的地位？我们是尘土不如的人，我们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 但是我们竟然，当我们今天来到基督的恩典中，和耶稣基督建立起这样的生命关系，有永生的盼望，看着圣经，我们竟然发现，我们是在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边已经拣选了我，拣选了你，拣选了你，拣选了你，拣选了我。我们是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已经被拣选了。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照天父上帝的旨意，在十字架上成全了这样救恩的时候，他用他的宝血就将我们买赎，这样重的代价将我们买赎，以至于我们有这样的地位。所以我们真的要爱惜我们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怎么爱惜？怎么爱惜？今天晚上我们会讲，好好的为主而活。第三点，因为十字架是父神旨意的中心，所以十字架也一定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用了好多好多的时间来讲。十字架是我们天父上帝旨意的中心，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是福音真理的核心，为什么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焦点，为什么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在犹太人要神迹，希律尼人求智慧的时候，我们只传那钉十字架的基督，你就明白为什么了。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为许多的东西夸口的时候，保罗说我单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要解决我和世界的关系吗？十字架在哪里？我和世界在没有我进入耶稣基督恩典之前，我和世界是一体的，同流合污。世界的价值观就是我的价值观，世界的人生观就是我的人生观，世界充满了污秽，我也全然败坏，就是这样。但是十字架出现在我和世界之间的时候，我和世界的关系就被彻底的翻转，就被彻底的翻转，彻底的隔绝。所以保罗说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所以保罗说单夸基督的十字架，单单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是天父上帝旨意的中心，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必须。我们今天的传道人，今天的基督徒也要持定这样的必须，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和任何其他的那些信仰不同的地方，这也是我们的信仰和其他的那些不宣讲以十字架为中心的那些所谓的信仰系统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但是唯有这样的信仰才可以证明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才可以使我们对耶稣基督赐下的永生盼望有一个清楚的确据。需要我们去省察我们的信仰，神借着圣经已经把这样的标准清楚地摆在我们的眼前，需要我们来省察我们的信仰，省察我们与基督的关系，省察我们做门徒的真实性。我想这是经文给我们今天发出的挑战，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照着你在圣经里所启示的，我们天父上帝旨意的中心，我们信仰的中心，福音真理的核心，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照着这样的标准，主啊，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来省察我们里边的光景，来省察我们与你关系的真实性，来省察我们做门徒的 真实性。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帮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门徒，帮助我们成为真门徒，帮助我们成为一群愿意来认识十字架，愿意传讲，愿意活出十字架的道理，愿意快跑来跟从主的一群人。求主施恩怜悯帮助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得胜。你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恩上加恩，义上加义。谢谢我们的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